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了不起。我是长得好看了不起的吃喝玩乐投资人默默。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吃喝玩乐了不起的监制和后期新贝。
徜徉都市生活，解读吃喝一口背后的商业秘密。这里是吃喝玩乐了不起，
Urban Float。哎呀，有点紧张，这是第一次出现在节目的正片里，之前只浅浅出现过一次，就是聊医美防脱的那期开头的小广告
小剧场。
对，我就是那个努力学习了不标准普通话的广东人。
新贝老师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背后一直默默的支撑我们走完了第一季，然后其实当中有好多次我们都 cue 他要现身，然后但是他就是非常的矜持啊，今天终于到了我们这一季的一个 ending 了，然后他必须担纲起这个重任。
对，那今天是一期第一季完结的特别节目啊，时间过得非常快。我记得上一次我们两个这样在线上开着视频，还是节目筹划期向大家征集节目名称的那场直播，对不对？
天哪，那个应该是去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的时间吧，差不多是吗？
对，三四月份，然后转眼间我们上线了20期节目，然后收获了那么多有爱的听众。那今天呢我们来做这期特别节目，就是为什么是你看之前每一期节目都是默默作为主播去和嘉宾聊，向嘉宾提问，那今天有点特别，是由我来对默默发起一些问题，然后默默来回答。所以如果你想对这档节目以及主播默默和制作背后的故事了解更多的话，欢迎你继续听下去哦。
我有一点紧张
为什么紧张？是因为整个第一季第一次作为被采访者出现在这儿吗？
对，一个是因为这个，还有一种就是交作业或者是交卷的那个感觉，就因为第一期节目结束了，然后就感觉有一种公开处刑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期也希望大家最后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多多互动，但是就是嘴下留情，给我们一些爱的鼓励。先把话放在这里。对。
好，我们今天会有很多问题哈，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从第一个问题开始。第一个问题，做完第一季节目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做完第一季节目最大的感受就是啊，居然就已经第一季完结了。2023年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过得非常快，然后又非常丰富的一年。因为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22年其实我们都感觉啊，这一年像过了像没有过一样，结果没有想到2023年因为太丰富了，然后所以所有的事情也都是咻的一下就飞过了眼前，感觉发生的飞快。因为我们当时设定本来是说双周更嘛，就是说第一季新节目不要给到太多的压力，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是因为有一些 bonus， 然后有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的选题，然后就一直就做到年底，一不小心就做了大概20来期的节目，就感觉刚刚热好深，然后进入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节奏，就回头就发现我们已经做了20期节目了。
耶我们最近也是第一次收到了小宇宙的
破万的小拍拍，
紫色的，非常好看，
一个小小的 milestone， 特别开心。因为当时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我们有观察到现在因为新节目特别的多嘛，然后我们也担心说我们的这个新节目它会不会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的时间也要分配到各种不同的节目里面去，然后我们的新节目会不会就是比较难获得大家关注。当然这一季也是好几次被小宇宙有推荐到编辑精选，然后也有一些放在了专栏的这个选题里面去。
好，第二个问题，一个人做主播跟两个人做主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就你觉得难度会更大吗？
说实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聊天节奏。一个人做主播的那个形式会比较像之前老节目的时候我跟 Ted 对谈的那种节奏，就是两个人可能互相聊，然后互相抛问题，你问我答或者是我问你答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其实我们的节目跟其他的纯采访和对谈类的节目会比较大的不同，是因为我自己也会输出很多我的观点或者是我的理解，然后在我的理解基础之上，然后再去跟嘉宾去探讨他在他专业领域的一些认知，然后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节目跟别的节目比较大的不同。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在评论区看到一些不太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会说啊，说就是主播怎么有表达这么多然后其实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特点就是这样，它其实是我跟新老朋友们吧， 吧，或者是我新认识的一些 CEO 们，大家基于某一个领域的更深入的一些探讨。所以讲到这里呢，就是一个人做主播跟两个人做主播，他的节奏就会不太一样，因为原来就相当于是一个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的一个讨论，然后现在变成了两个人的讨论。那所以两个人的讨论或者是三个人的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会需要去不断的去给到更多的反应，然后去引诱或者去激发另外一位嘉宾，然后他可能输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所以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偷懒的一个节奏，确实是难度会更大一些，但是好处是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我自己也会觉得非常的受用，因为有一些思考的碰撞，然后我觉得每一次的聊天和每一次的对谈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嗯，
下面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一季你自己最喜欢的单集是，
这样会不会显得有一点偏心，但是我确实是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单集的，就是跟腿毛聊的那一集，那一期的节目名起得很朴素，但它是有被小宇宙推首页的，然后我自己也比较的意外，但我喜欢它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被推了首页，而是因为那一次我跟腿毛的聊天，我跟他认识时间也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他是我原来一个被投企业的 CEO， 所以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就是真的是两个老友的对谈，就是我会觉得他有给到我很多增量的信息，然后他有让我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了他在做的事情，所以那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单集。然后腿毛他也非常的可爱，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内很多小伙伴相互都是认识的，然后他之前就有看到庄哥有上过我节目嘛，然后他在上我节目之前他就自己立了个 flag， 说我的播放量能不能比庄哥来串台的那一期要来得高，然后到后来第二天的那个凌晨，就这个人也还没有睡觉，他就突然发了一张截图给我，所以他是第一个通知我上首页这件事情的人，是他本人，好好笑。然后从他发现自己上了首页之后呢，他就开始密切的关注节目相关的数据，然后以及评论区，如果大家有去看评论区的话，也可以看到他自己有一直在评论区去翻牌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很可爱。因为他自己一直是在互联网或者是在创业的圈子里面进行工作，然后又是一个学数学出身的一个理科男，所以他就对这种运营啊数据的东西特别感兴趣，自己之前也在小红书上有做过一些分享。那几天就是我完全不用去特别关注那个后台数据，因为他就像一个闹钟一样的，每天会告诉我啊，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然后又有一个什么样的 milestone， 以及又有什么很好玩的评论被他翻了盘子，非常可爱。对，然后我相信有可能他也会听到这一集节目，然后如果你听到的话，腿毛也在评论区冒个泡让大家来认领一下你吧。嗯，
好，问完了最喜欢的单集，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季你自己觉得有遗憾的单集是哪一集？
哦，这一季我觉得比较有遗憾的单集有两个，其实一个是河马这一期的 bonus， 还有一期是超级碗的那一期，因为这两期都是因为这两位嘉宾他们都是远道而来，好不容易凑到了时间一起录制，所以我们的聊天就是正聊到一个兴头上，然后正在向这个更深入走去的时候，然后可能由于时间的所限就没有办法完整的展开，但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有一些遗憾，然后我们以后做得更好，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能有了经验，以后我们就第一多向嘉宾 book 一些时间，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以后可能就会提前的把一些结构性的或者是大家更关注的问题，我们把它在节目的设置上面然后也做一些结构的改进吧。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第二季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导吧。嗯，
就你刚刚说到说录制时间有限，然后大家表达感觉意犹未尽嘛，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录制的技巧啊，就大家都知道录制播客如果想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肯定是两个人都在节目中觉得聊天聊得特别尽兴的那种感觉，有的人可能会在录制前约嘉宾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好想聊，但是又要克制自己说哎呀我们留到一会儿录制的时候再去聊。对，所以你会通常选择在录制前去跟嘉宾约个饭，然后去聊一聊可能提纲呀什么的，还是更倾向于说我们录制前尽量少接触，我们录制完再一起去吃饭呢？
其实我是倾向于后者，但如果仔细展开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隐藏的条件是说我非常了解这个嘉宾他的表达的节奏和他可能会讲的东西，因为我的嘉宾他们通常都是我认识时间比较久的好朋友嘛，所以就是我大概知道比如说他会在什么方向上有更多的认知可以做输出，这个时候我就很不想提前去跟他揭晓说他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第一是他当下即刻给出那个反应一定是最真实，然后大家听起来也是听感最好的，然后第二呢是因为大家太有默契了， 所以我就很怕有的时候我们聊一个我们都有共同认知的话题的时候，有一些真正对听众小伙伴们有价值的点就容易被一笔带过，就是有很多我们觉得啊就是这么一回事，或者是我们觉得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至少是我们两个人的对话里面达到了一个共识的部分，它很有可能就是在大家的概念中是需要被强调和需要被点出的一个知识点吧。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一点是我可能以后也会加油去努力的去让自己变得在主播这件事上更专业的部分。
好，下一个问题，我们每期节目的结尾都有设置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叫隐藏菜单，那当初设置这个环节是怎么考虑的呢？
当初设置这个环节很明显就是为了恰饭嘛。之前老节目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听众他们会在评论区然后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有问到我分享过的一些我自己用过买过或者是觉得不错的小东西，因为以前我们的分享方式可能我们就还为了避嫌，我们经常会隐去一些品牌或者是大概只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什么品类，然后不会去指路啊，所以呢这一期我们就觉得第一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容易去找到的一个环节，是说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感兴趣，那我们把这一个分享的部分去强化。然后另外呢也是我自己的私心，因为我给大家输出了这么多对不对，但是我也希望说不管是评论区的小伙伴们然后或者是我的嘉宾，他们也可以反向安利我一些东西。我真的也在评论区被种草了很多很好玩的东西，比如说那个面包的有一些特别的 SKU， 当然因为这个部分它先天的又是一个比较适合接广子的环节，所以如果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里面有在品牌里面工作的，然后或者是有觉得品牌调性跟我们的节目比较契合的，然后有合作意愿的话呢，它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广告位哟。但是我向大家保证说，因为它是隐藏菜单，所以它一定是我们自己尝试过或者我们自己使用过然后觉得不错的，然后我们才会想到要去分享给大家。所以哪怕是以后它真的成为了一个商业化的坑位，那我们也一定会做最最真诚的分享给大家。嗯，
那你自己跟嘉宾聊隐藏菜单这个环节的时候，有没有通过嘉宾的种草或者说在评论区通过听众的种草真的就立刻去买了这个东西，或者说去餐厅尝试了这个东西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有的有的，就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这一季第一期节目的那个隐藏菜单的 SKU 成为了评论区或者是成为了后来我们群里面聊天时候的一个爆款，就是第一期的那个嘉宾推荐的益禾堂的小麦青汁
柠檬，
柠檬小麦青汁，对对对，就是那个 SKU。 当时很好笑，因为益禾堂这个店它还不是哪里都有，它在有一些城市比较少，比如说在上海我就没有太看到，然后我是有一次去云南出差的时候喝到了这个 SKU。
那个柠檬小麦青汁我也是从开播那天一直记到现在念念不忘，但是我目前因为我在北京嘛，
还没有，
目前都还没有机会喝到它，但是一直记在我的脑子里。
对，就是因为它太奇怪了，就是你听这个组合你就觉得已经是小麦青汁了，然后还要再加柠檬，它应该是个广式凉茶的那个体系内嘛，就觉得它有点是一个很不能理解的一个饮品，你可以回家的时候去试试看。
好，下一个问题，节目上线后你会特别去关注收听量、完播率和听众留言吗？
对，这个问题我相信是所有的主播也都会比较关注，但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其实会更关注的是我们的完播率跟听众留言的这两个部分。因为收听量我觉得现在我们毕竟是小台也不能强求，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管是之前的节目还是现在的节目，我有一个比较自豪的点吧，我觉得是我们的节目的互动率是我至少看到的所有的节目里面比较高的之一吧，就严谨一点。对，怎么去理解呢，就是我们的收听量虽然没有很高，然后但是因为就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然后跟我们是真正的小伙伴，大家也都有基于我们的这个互动问题跟我们去分享他们自己一些消费体验或者他们的一些生活观察，评论区的留言的质量真的非常非常高，我能看到很多很大段很大段然后很真诚的留言，至少是我看过的我都会在你们的评论上面去给你们点一个小心心。特别感谢大家的用心的分享，从后台来看我们的小伙伴们其实横跨了300多个城市吧，不只是国内的城市还有很多不同的时区，但是不管大家在哪里我感觉我们就真的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感觉。对，然后完播率呢也是会比较关注的，因为完播率这一块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可能对于整个节目的不管是时长啊然后还有就是内容的段落和结构的设计。对，然后所以我们也希望是在观察这个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断的去调整和优化我们的整个的听感体验。 可以小剧透一下吧，当然这个我们也还没有定，我们有在考虑说是不是下一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它挪到上午或者早上来更新，给大家一杯
Urban Float。
对对， Urban Float， 对，我们给大家元气满满的这个 shot。
对，其实我们节目还是有一个英文名字的、叫 Urban Float 嘛，这个其实当时就取的是这个意象，说 Float 是一种饮品，不管它下面是咖啡也好还是汽水也好，然后上面有一小坨的非常轻盈的冰淇淋，就是这种下面是液体上面是冰淇淋的这种饮品啊，都会叫 float。 然后我们节目也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这种在城市里听节目就像在品尝这样一杯轻盈的饮品一样的感觉。
嗯，
然后这就是第一季节目的问题，那大家肯定想问说第二季节目什么时候更新，然后会有哪些变化呢？
这我们一定会有第二季节目上线的，然后呢大概上线的时间是会在年后，就是春天到来的那个时间点。会有哪些变化，我先讲一下不变的部分吧。不变的部分就是主播也就是我本人对，我还会坚守在主播这个岗位上的。可能不一样的部分是我们想要在就第一季我们没有覆盖的一些选题方向上做更多的一些尝试和拓展吧。因为吃喝玩乐其实它覆盖的方方面面还是比较多的，那第一季我们可能聊的比较多的会是吃和喝的部分。那我觉得就是第二季吃和喝他们依旧很坚挺，但是玩和乐呢我们也希望去多多覆盖。那包含这一部分其实我们也会想说，因为玩和乐它其实就涉及到很多可能有一些线下的一些场景，那包括吃喝这种体验式的也是，所以我们也会想看看第二季有没有机会跟我们的一些品牌伙伴们联动，然后给大家去带来一些体验类的这样的一些设置。第一季我们是尝试过一次冰淇淋 walk， 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成功，那天所有的人都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开心吧，对，然后包括我自己也很开心，然后包括我们那个活动做完了之后回收上来的问卷呢，大家也给我们的线下活动提出了很多新的大家期待的方向，比如说烘焙店探店啦，然后酒吧探店啦，然后咖啡馆探店啦，对，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去展开的方式。
为什么一个播客节目会想要做线下活动呢？这个是怎么考虑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我个人的一个做播客的初衷是比较相关的吧。因为第一是我自己也希望说有一些看待世界不同的眼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现在在自己的生活圈子相对来说都是，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的人群啊，他可能日常的996的上班，然后以及少量的这个社交以及陪伴家人以外，其实我们的生活圈子没有那么的大，但我们又希望说我们的视野是可以有更大的半径的。所以我觉得线下活动一个是让大家可以借用跟我们一起去参加活动的小伙伴的不同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玩的方式啊。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我们只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就会迎刃而解，然后很多的灵感也是会在这样的交互中不断的去迸发的。我自己比较有体感的是，因为我每次跟一个不同行业的嘉宾或者跟一个不同行业的朋友去聊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彼此往往都能够去激发一些灵感，对，然后所以我会觉得线下活动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链接的一个场景。然后第二呢，因为我们毕竟聊的是吃喝玩乐相关，我觉得吃喝玩乐相关它就一定是跟体验相关的，因为我们已经在评论区跟我们的群里面神交已久，对吧，大家已经日常在互相分享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体感和体验了，所以我觉得不如如果在天气好合适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它落到线下，然后我们一起来去做一些快乐的有意义的充电的事情。对，
那还有几个问题啊，可能是对默默本身工作或生活更感兴趣的角度。比如说因为你本身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嘛，那刚刚也提到我们这档播客其实更新频率也并不低，那你是如何兼顾本职工作跟播客主播这两个角色的呢？那两者会有什么可以互补的地方吗？
先狗头保密，就是说录播客这件事情它其实占用我的时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它更多的是去反向的去滋养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吧。就大家都知道我本人是一个那个消费投资人嘛，就吃喝玩乐投资人，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就可能我们在整个大的选题方向上然后会更偏向我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也是会可以给大家贡献一些增量信息的这样一个领域。但是因为前面有提到我们的生活圈子，就投资人的生活圈子其实也是很小的，然后我们平时打交道的人可能我们的视角也是有一些盲区的，所以本身我会希望说有很多 不一样的眼睛，然后带我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样的世界。这件事情从我们20年最早开始做播客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能感受到。我会觉得跟其他的投资人相比，第一，我的女性视角可能会多一些，因为本身是一个女孩子嘛。然后但是更重要的是，自己比较容易能够切换到一个相对中立或者是相对客体的一个视角去观察很多的事情。就因为我们通常都要去跟自己的主观和客观来进行一个博弈嘛，就是我们所有的投资过程其实都是希望你尽量能够客观的去评价这个事情真实的可能性，然后但又要能够相对主观的去判断一些可能它是需要一些主观色彩去判断的部分。这个可能讲起来有点抽象，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因为我就23年其实我关注那个健康消费和消费级医疗的方向会比较多一些嘛，然后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某一个新产品然后它的市场需求的时候，我们都是基于一些比较抽象的数据。我来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减重和减脂这件事情嘛。那其实我们在观察很多产品的时候可能会看参数，比如说它能帮你减掉多少的重量，然后或者是说它能够帮助你在什么样的时间范围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减重比例，对吧？这个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但是有很多的产品它实际在市场上推广或者说它实际没有得到用户欢迎，那它一定是有背后的一些原因的。那在这些原因的背后，其实就是我觉得我的听众小伙伴们其实大家贡献了很多的观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代餐它可能对于减肥来说是一个有用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说白人饭或者水煮菜，对吧，它是一个很有用的方式。但是为什么大家没有去普遍的推广开呢？就是因为小伙伴们会反映说这个东西它确实很难吃，很难坚持，对吧？就是这都是真实的一个体感的反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把某一个消费品或者某一个产品跟它真实的使用场景或真实的可能会采用它的用户去隔开。我们一定要去带入尽可能多的用户视角，我们要知道说它真实的可以去服务的人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基数。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会叠加了很多除了从宏观收缩到微观的这个数据判断以外更多的人性化的色彩在我的工作里面吧。嗯，大概是这样。
嗯，那从你个人角度出发，当时最开始第一次做播客主播的时候是怎么开始的？或者说你自己在思考人生要加入这个播客主播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希望在这件事上实现什么目标呢？
啊，你问到这个问题我的鸡皮疙瘩有一点起来。因为其实声音和语言本身就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元素。很小的时候其实有幻想过自己要去做记者，然后或者去做女主播，当然就是最后阴差阳错的，因为选学科啊，然后因为择业啊等等，就是其实我之前一直没有考虑过自己还会往内容从业这个方向上去深入，或者是会有机会。然后当时也是非常凑巧的认识了涛涛老师，然后当时我们开始做那个 Podcast VC 的节目嘛，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callback 回了童年的那一个梦想的一件事情。那当然这几年因为整个播客的媒介的成熟，然后有很多的听众们开始了解到了这种内容形式，然后他们本身也给到我很多的鼓励吧。就是我自己其实也作为一个非专业的主播，然后我觉得能够用声音这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介质跟大家去交互我自己的感受我会觉得既熟悉，然后但是它又很有新鲜感。最有意义的是我们能留下在这个时空下的一段我们自己认知的这样的声音的档案。对，你看我每年年底的时候肯定都会听声音胶囊嘛，然后我就觉得你看声音它是可以承载时间的很多的记忆，为我们留下那个时空的真实的体感。这个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不能说写日记吧，但是有点像那个编年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每一年的认知，每一年去看同一件事情。比如我们之前其实会做双十一复盘，然后会做年度总结，这个其实是我们已经有过几轮的尝试了。那你去再复听自己之前老节目的时候，或者是再复听之前的观点的时候，包括我们之前很早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期选题是讨论反垄断相关的，然后或者是我们最早讨论直播电商相关的，其实你每一年翻回去看都会发现哇，真的世界变化的太快了。就是所以声音也帮我们记载下了这一些岁月和时间的流逝，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当然啊，这里要稍微升华一下，就是时间一直在流逝，然后虽然就是市场和行业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但是我看到我们听众群里面很多真的是非常熟悉的面孔的小伙伴们，他们已经伴随了我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然后真的很感谢你们。然后包括
我要哭了，讲到这样。包括我们生动的伙伴们，然后这里就直接先致谢一下，首先是致谢一下我们所有的来过我们节目的嘉宾，然后还有生动的所有参与到我们这档节目的小伙伴，包括我们的设计师饭团。那最早我们其实去讨论我们的专辑封面，然后包括我们的 logo 的时候，其实饭团他是给到我特别完整的一个就设计师是如何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其实说到这个在我后面去跟很多品牌去聊的时候啊，我觉得也是帮助我更好的去理解品牌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好的辅助吧。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运营 Babs 和瑞涵，因为我们节目比较作，每一期都会有一些互动，然后发礼物，然后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帮我们去做这样的运营。那还有我们的实习监制可轩啊，然后感谢可轩，他其实为我们贡献了年轻人很多的视角，还有包括我们的商务同事秋杰、呢呢和雨夜，当然了还有给到我们支持的小尼啊、涛涛老师、答案梦一和迪卡老师和现在在跟我录节目的信贝老师。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的这个支持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让第一季节目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筹备起来顺利的录完了27到年终的这个大复盘的一个环节，就特别感谢大家。
那今天的问题到这里就问完了，虽然说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但咱们的固定环节隐藏菜单也是少不了的。今天是我首次来 Q 这个隐藏菜单环节啊，那我今天要分享隐藏菜单就要给咱们生动活泼在上周上线的一档全新的付费播客不止金钱打个广告了。不止金钱，顾名思义，这档节目关于金钱又不止金钱。那站在新旧年交替之际，展望2024，我们依然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应对不确定，在变动中做出决策，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能力。这档节目呢，将顶级投资机构的方法论提炼为人人可用的决策工具箱，帮助年轻人在理财投资与生活中识别和防范风险，更好的做决策和行动。
是的，是的，我也要趁机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档节目的一个主播，也是我的老朋友，或者说老网友。啾啾啾，周九周 Aaron 啊，他其实有超过10年的顶级投资机构的工作经验。那他其实投资过新兴市场的股票，也比较熟悉海外市场。他自己本人呢，也是经历了国内资本市场的这个快速成长，也 cover 过医药、消费、科技等等行业。他是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的角色，也在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基金去管理过整个的股票的投资组合。那这些他在一线的经历，绝对能给节目带来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我记得大概应该也是在大半年前吧。那时候因为我们的新节目也正在刚刚启动的一个阶段，然后 Aaron 他就专门给我打了个 call， 他说其实我也准备开始要做一档播客。当时我们就基于内容的形式做了一波探讨，包括是不是要用对谈的形式啊，还是用单口的形式，然后以及大概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设置。对，然后我们用一些比较科学的方式再去拆解应该如何设置这一档节目啊。那当时他也向我问了一些作为主播的经验，然后我其实没有太多能分享给他的，因为我能分享给他的主要的点是说我希望如果我是听众的话呢，这样的投资类的或者是决策类的播客呢，我希望它是一个干湿结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的节目可能湿度会比较大，然后我说你的节目可以更干一些。
这档节目真的是大半年前就开始筹备了，然后节目的制作人是生动活泼的创始人徐涛，也是播客生动机器的主播，节目总编辑是生动早咖啡的梦一，确实是整个团队花费了很多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打磨的一档节目，非常值得付费收听哦。
我已经开始听了，而且我有听到其实 Aaron 有在里面去分享说他对这个节目设置的一个方式，那他有说以后可能会请嘉宾，我就等等看他请不请我了。
好，那你可以在本期节目的单集简介中查看不止金钱的节目详情，收听节目预告，总共有14集正片节目和不定期的番外，原价129元，但如果你在2月18日，也就是春节假期结束之前购买，可以享受99元的早鸟优惠价，获得完整的音频文稿。同时我们也推出了不止金钱新年限定礼品卡，158元两份，新的一年可以约上好朋友一起不止金钱。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肯定还是要按照惯例留下我们的互动问题的，对不对？
对，那我来先问吧。 我想知道的是，因为刚刚信贝问了我这个问题嘛，就是说我第一季被种草的东西有什么，然后我也想问问大家，因为我也经常会听到大家说，哎，我去尝试了哪个哪个嘉宾推荐的什么什么，然后他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也想问问大家，第一季的节目里面你们有被我们或者有被评论区的其他小伙伴们种草什么好东西没有，坏东西也可以，就是比如说拔草失败的也可以，对。
那我想问大家对节目制作还有哪些好奇的问题啊，就我们今天没有聊到的，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向我们提问，我们会在评论区回复。以及呢，就是你对我们在今年2024年春天即将上线的第二季节目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就无论是说选题上呀，还是线下活动啊，或者说有什么改善的建议，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任何建议都可以啊，就是我们真的是非常衷心的希望说因为感谢大家第一季的支持，然后第二季我们也希望给大家贡献更优良的内容，然后所以你们的建议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谢谢大家，毕竟你们是最了解我们的人了。
好呀，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春天第二季节目再见喽，
第二季节目再见喽，拜拜拜拜
拜拜。
因为是最后一期节目，我掰久一点吧，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听完之后，别忘了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生动活泼”。声是声音的声，或者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声小音，你可以在 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节目简介里找到他的微信二维码，添加后发送了不起，我会在听众群里面等着你们一起发现吃喝玩乐新动向，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拜拜。